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这里是直播中国节目，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张俊。
你好，我是杨敏。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外交部表示，美日应该停止发表错误言论，以免钓鱼岛及南海的问题复杂化；
中国将于四月中下旬发射首个货运飞船天舟一号；
中国一月 CPI 受春节因素影响涨幅有所扩大， PPI 环比涨幅回落；
台湾发生30年来最严重车祸，已致32人罹难；
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彻查浙江中医院医源性艾滋病感染事件。好，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新闻。针对近日日美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谈及钓鱼岛及南海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3号在北京表示，日美应该谨言慎行，停止发表错误言论，以免使有关问题复杂化，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日美近日发表的联合声明称，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对此，耿爽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无论任何人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也动摇不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我们坚决反对日方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名，拉美国为其非法的领土主张背书。
关于南海问题，日美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呼吁避免采取岛礁军事化等加剧南海紧张局势的做法。对此，耿爽表示，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在自己的岛礁上开展有关建设，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与军事化无关。有的国家或者派舰机到南海去炫耀武力，或者挑拨离间，这才是推动南海军事化的最大因素。我们敦促美日客观看待南海问题，多做有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针对朝鲜12号成功试射地对地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问题，耿爽表示，中方反对朝鲜违反安理会决议进行有关发射活动，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有消息称，美国、日本正在推动联合国就朝鲜发射导弹一事召开紧急会议。被问到中方是否将支持安理会加大对朝鲜的惩戒措施时，耿爽回应称，
安理会的决议对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有着明确的规定，中方反对朝鲜违反安理会决定进行有关的发射活动。当前的形势下，有关各方不应做相互刺激、可能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事情，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
耿爽表示，中方已经得到有关安理会就将朝鲜发射导弹进行磋商的消息，中方将继续本着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来参加。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13号消息，中国自主研制的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计划于4月中下旬由长征7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昨天13号，天舟一号已安全运抵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我们来听记者乔全新的报道。
据介绍，此前天舟一号已按照流程完成了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今年2月5号从天津港启程，于13号安全运抵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天舟一号是中国自主研制的首艘货运飞船，采用两舱构型，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总长 10.6 米，舱体最大直径 3.35 米， 太阳帆板展开后最大宽度 14.9 米，起飞重量约13吨，物资上行能力约6吨，推进剂补加能力约为2吨，具备独立飞行3个月的能力，具有与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交会对接，实施推进剂在轨补加，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等功能。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项准备工作有序进行。按计划，发射天舟1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2火箭将于3月中旬运抵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以下的财经资讯。中国一月的 CPI 受春节因素影响，涨幅有所扩大 ，PPI 环比涨幅回落。
中国将实现海外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
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最新的股市和汇市信息。首先是股市方面，14号沪指在3200点上方持续窄幅震荡，权重股分化，钢铁、建筑、煤炭等板块上涨，金融、石油等下跌，次新概念股保持着活跃。那截至收盘呢，沪指涨 0.03%， 报3217点，成交额为2043亿元人民币，实现了五连阳。深成指跌 0.06%， 报10264点，成交额为2270亿元人民币。我们再来看香港的恒生指数，收报23703.01点，下跌7.97点，跌幅 0.03%， 成交855.1亿港元。台北股市14号是上涨了8.46点，为9718.78点，涨幅 0.09%， 成交金额新台币1120.78亿元。
我们来看汇市方面，14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8806， 比前一交易日上涨92个基点。当天，人民币对世界其他货币汇率中间价为1欧元对人民币 7.2948 元，100日元对人民币 6.0514 元，1港元对人民币 0.8867 元，1英镑对人民币8.6196元，一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5.2624元，一新西兰元对人民币4.9420元，一加拿大元对人民币5.2658元。
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公布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数据。数据显示 CPI 环比上涨 1.0%， 同比上涨 2.5%， PPI 环比上涨 0.8%， 同比上涨 6.9%， 符合市场预期。专家认为，未来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仍然需要维持稳健中性，财政政策呢更加要积极。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分析认为，受春节因素影响，一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和同比涨幅有所扩大，但 2.5% 的同比涨幅考虑到春节和撤尾因素，表明了居民消费价格仍然处在温和可控区间。
首先一个原因呢，受到这个春节因素需求旺盛的这样一个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今年的在一月份，而去年我们知道在二月份，所以这样一个错月的因素呢，导致这个出现了这个比较快的上涨。第二个呢，2.5%同比上涨里面呢，实际上去年价格上涨的这个翘尾因素占了绝大部分，是1.5%，新涨价因素只有是1%。第三呢，就从品种上来看呢，除了传统上，比如说一月份这个猪肉啊、水产品这个价格上涨比较快之外呢，其他七大类的这个产品呢，服务全部是上涨，特别是各类这个服务价格，医疗保健啊等等这些服务价格，交通运输，上涨都比较快。你要如果把它看3%以上的算是比较明显通胀的话， 今年来讲整体我觉得压力不是很大，个别月份可能会由于这种翘尾因素或者说同比因素的存在的话，那么可能会比较高，但是呢整体来讲应该说不存在这种通货膨胀的这种压力，我觉得也就是 2.5 左右甚至更低一些。
一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样受到翘尾因素影响，6.9%的同比涨幅中有6.1%是翘尾因素。相对于去年12月份环比1.6%的涨幅而言，一月份环比仅上涨了0.8%，上涨幅度有所回落。从品种上来看，石油、有色、黑色金属、燃料、动力和化工原料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比较快。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认为，一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小幅上涨，还有经济企稳回暖和国际因素影响。
16年的前三季度都是 GDP 是6.7%的增速，在四季度增长到6.8%。这个经济回暖呢，无论是翘尾因素呢，还是我们的经济的活跃呢，实际上价格是在上扬。其中1月11号到20号，我们也看到这种螺纹钢啊，这个热轧的这个普通的板材的这个薄板的价格，分别上涨了73.2%和89.9%，其中焦炭的价格也上涨了202%。国际方面呢，大宗商品的价格其实是全线上扬的，我们看到是全线飘红，尤其是铁矿石的价格，其实年初到现在上涨了30%。第五个一点呢，我觉得有一点输入型通胀的迹象。咱们纽约的这个联储，他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价格呢，实际上上涨到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他也预计到今年美国的 CPI 能达到3%左右。
业内分析预测，受食品和大宗商品价格增长放缓影响，未来中国 CPI 和 PPI 涨幅将有所回落，总体上不存在通货膨胀压力，而全球货币政策普遍转向稳健和中性，对价格上涨也有所限制。谈到未来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王军表示，要实现经济稳增长，兼顾防风险，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中性的同时，财政政策也要保持必要的扩张力度。
今年来讲偏宽松肯定是不大可能，而且年初以来呢，我们说已经发现这种政策性的利率已经出现了一种上调，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呢稳健的同时，它实际上是处于这种边际上偏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随之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财政呢要保持必要的这种扩张的力度，一方面要通过货币的这种略微偏紧来实现控风险的要求，同时呢通过财政的这种适度的扩张和宽松呢来实现稳增长。也就是说要财政和货币的搭配上要注重这个协调配合，这个在支出方面要倾向于像这个基建呐、包括有助于改善民生的这些方面要加大力度，包括这个赤字的可能要保持一定的这样一个扩张的一个比例。
刘英还建议，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提振实体经济等方面，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发挥财政政策支持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记者肖中仁，北京报道。
近日，中国将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引发关注。据了解，到2018年9月，中国公民在海外的账户信息情况将被中国税务机关清楚掌握。同样，其他国家公民在中国的账户信息也会被其他所在国掌握。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艳青、陈宇发回的报道。
2014年9月，中国在20国集团层面承诺将实施由 G20 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 OECD 制定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打击利用海外账户逃避税行为。在 G20 的大力推动下，目前已有101个国家和地区承诺实施该标准。中国首次对外交换非中国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的时间是2018年9月，这就意味着到时候中国居民境外账户呢，也将被中国税务主管机关掌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称，这首先是出于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
为什么在 G20 当中做出这样的规定？为什么 OECD、IMF 都希望 G20 能做出这样的规定？是资本流动，因为资本非正常流动，所谓非正常流动就是国家不能掌握的，通过各种低增长渠道，比方说我们一直说地下钱庄呀、假出口呀、假投资呀，这种方式出去，它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就政府掌握不了。我认为第一是金融安全需要。
所谓账户相关信息包括账户的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账号余额、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融资产的收入等信息。对于故意隐瞒收入、逃避纳税义务的纳税人，中国税务部门可根据其他国家或地区提供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核实纳税人境外真实所得，对未按规定申报纳税的所得补征税款并进行处罚。陈凤英分析称，
补征税款呢，现在我们这是以 G20 框架下做出的，就是跨境投资和跨境资本的就纳税问题。比方说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通过境外的监管，那么知道他可能漏税有多少或者偷税有多少，那么在境内就可以对他采取措施，也就需要惩罚性的缴税。他境外的偷漏税主要通过境外的监管到境内来补交，这个补交的税率呢，就是说应该说有一个比例，我想最终是会做出来的。
按照时间表，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已经从今年1月1号起按照标准履行尽职调查程序，识别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或企业账户，收集并报送账户相关信息。这对中国税收居民在中国金融机构开户呢，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中国税收居民在境外正常的交往也不受影响，资产也会因为监管的加强而更安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希军分析称，
我想是这样的，对于正常的跨境的经济啊、交流啊、业务啊、交易啊这些活动没有影响。那如果是说你这些账户是做了一些非正常的一些交易啊、这些业务活动的话，那可能将来就会有影响了。如果是正常的，是那就会得到更好的法律的保护啊。如果是不正常的、违规违法的交易，或者是说一些活动，那可能就会受到规范和监管，更加严格的规范和监管。
记者徐艳青北京报道。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机械工业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在上年较低水平基础之上普遍提升，但对外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此外，全行业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环保产品增长突出。以下我们来听记者乔全兴发回的详细报道。
2月14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蔡维茨表示，2016年以来，中国机械工业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在上年较低水平基础上普遍回升，增长速度超年初预期。
2016年，机械工业累计实现总业务收入24.55万亿元，同比增长7.44%，比2015年同期提高了4.12个百分点。从全年的走势来看，增长速度逐月提升，而且始终是高于同期全国工业的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机械工业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产品稳定增长。
一是表现于与消费、环境保护关系比较密切的那些产品的产量保持增长。那么环保机械产品增长更为突出，1到12月，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同比增长30.3%。其中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同比增长29.6%，水质污染防治设备同比增长37.04%。二是与新能源、智能制造相关的一些产品销售实现了快速增长，全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是51.7万辆和5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1.7%和53%。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反全球化倾向增强的背景下，世界经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在此形势下，机械工业对外贸易连续两年负增长，
全年累计实现进出口总额6474亿美元，同比下降2.86%，其中进口同比下降1.82%，那么降幅较上年有所收窄，出口同比下降了3.6%。也是连续两年的负增长了，全年实现贸易顺差1020亿美元。
蔡维茨表示，当前机械行业发展面对的市场环境依然严峻，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更加繁重，预计2017年机械工业将延续上年趋稳向好的态势，行业运行保持平稳增长， 但增速可能会低于2016年。记者乔全兴北京报道。
随着春耕季节的来临，俄罗斯准备在国内四个地区引进种植人参、车前草等中药材，并将收获的药材销售到中国市场。有关内容我们来听听前驻俄罗斯记者李杰啊，一块来连线一下。你好李杰，俄罗斯要种植中药材，先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是怎样的一个项目。
据俄罗斯消息报13号报道，俄罗斯计划今年春天开始在阿尔泰、布良斯克、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四个地区引进种植车前草、人参和其他药用植物，所种植的药材将出口中国和一些南亚国家。这是俄罗斯经济现代化与创新发展委员会去年年底通过的一个项目。根据规划，俄罗斯准备在2035年前创建25个农业园区，从事药用植物的种植、加工和储存。该项目负责人安德烈·科斯科认为，大部分传统中医里的草药在俄罗斯都可以种植，总共大约有300多种。虽然中俄之间存在气候差异，但是俄方先试行的这四个地区土地肥沃，基本符合种植中草药的气候条件。俄方希望在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可以将作物引种时间从3到5年缩短到2到3年，尽快收到经济效益。俄罗斯认为中国中药材市场需求巨大，种植药材的收益远高于粮食作物的收益。俄罗斯希望利用自身丰富的土地资源，不断扩大农产品出口。主持人。
好的，那么现在农业合作成了两国贸易新的增长点吗？
是这样的，不久前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指出，2016年中国进口俄罗斯农产品超过18亿美元，增幅达到 18%。俄罗斯农业部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农产品是粮食、食品和海产品，具体包括小麦、玉米、大豆、植物油和冷冻水产等。2016年中国成为俄罗斯食品的最大进口国，俄罗斯也连续两年是中国最大的鱼类供应国。俄罗斯农产品热销中国的原因在于，首先呢，俄罗斯加大了对农业的直接补贴，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2016年，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粮食出口国。其次，中俄两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逐渐打开，中国先后开放了对俄罗斯的小麦和大豆市场。再者呢，俄罗斯农作物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等人工合成物质，在生产加工中不使用添加剂，纯天然绿色食品吸引了中国注重食品安全的消费者。最后就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的卢布贬值，使得俄罗斯农产品凸显价格优势，成为中国人喜爱的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主持人。
好的，感谢李杰。
14号，中国银联公布2017年1月份新华银联中国银行卡消费信心指数为 85.85， 环比上升 0.26。 分析称元旦春节双节的效应拉动银行卡消费信心指数继续小幅回升。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明显，尽管样本持卡人是超市的消费呢，占比较上月有所增加，但是剔除季节性因素之后，消费指数的数值继续小幅回升。1月份指数的提升主要是受春节节日效应影响，持卡人在餐饮、娱乐、烟酒、珠宝、百货消费等的支出占比有所增长。春节期间聚餐及娱乐活动增多，同时烟酒消费增长。在春节习俗和避险投资需求的作用之下，居民在黄金珠宝方面的支出呢也有明显增长。中国银联分析人士称，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加码和春节节日效应的消退，二月份的指数或将有所回落。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直播中国节目。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将一起来看台湾30年来最严重车祸，已经导致33人罹难，超速加疲劳驾驶或成为元凶。
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彻查浙江中医院艾滋病感染事件。
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中国节目。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主要新闻。针对近日美日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谈及钓鱼岛及南海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3号在北京表示，日美应该谨言慎行，停止发表错误言论，以免使有关问题复杂化，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13号发布消息，中国自主研制的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计划于4月中下旬由长征7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目前天舟一号已安全运抵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显示，受春节因素影响， CPI 涨幅有所扩大， PPI 环比涨幅回落，符合市场预期。
针对近日爆出浙江省中医院医源性艾滋病病毒感染事件，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14号表示，将对负责任的单位和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和问责，要求进一步加强全国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严格规范操作，开展医疗安全专项整顿活动。
台湾当地时间13号晚间，在台北市一段公路上发生致命车祸，一个赏樱团乘坐的大巴车侧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33人不幸罹难，11人仍然在救治当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新闻。针对近日爆出浙江省中医院医源性艾滋病病毒感染事件，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14号表示，将对负有责任的单位和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和问责，要求进一步加强全国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严格规范操作，开展医疗安全专项整顿活动。有关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李进。李静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发生在医院的艾滋病感染事件的背景。
好的，根据浙江卫计委通报，1月26号下午，浙江省中医院的一位技术人员在一次技术操作当中严重违反规程，这次操作涉及的治疗者可能存在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经过调查，事件传染源是一名治疗者在治疗过程当中因为个人原因在医院之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那么浙江省中医院的一位技术人员呢，违反了一人一管一抛弃的操作规程，那么在操作当中呢，重复使用吸管造成了交叉感染，导致了部分治疗者感染艾滋病病毒，造成了重大的医疗事故。经过疾控机构的检测，确诊是5例。此外，直接负责人以涉嫌医疗事故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且已经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主持人，
那么国家卫计委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表态吗？下一步又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这起医院感染艾滋病事件呢，事关重大。接报之后呢，国家卫计委立即责成当地了解情况，查清原因，对患者迅速进行检测，及时采取应急预防措施，全力进行阻断和诊治，对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国家卫计委近日召开了两次专题会议，指出要加强对当地的指导和监督，组织专家细化诊疗方案，尽最大努力减少伤害。1月31号和2月7号，有关负责人呢还赶赴了浙江进行督导调查，了解并且指导浙江省展开事件处置工作。2月4号和10号，国家卫计委两次组织专家进行专题研究，专家认为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个别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医疗安全意识缺失，医院感染防控管理制度不健全，制度规范落实不力，没有严格遵守技术规范和标准化操作规程开展诊疗工作。国家卫计委要求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切实提高医疗安全意识，深刻汲取教训，落实医疗安全质量主体责任，加强制度建设，突出管理重点，进一步加强医疗安全管理和风险防范工作。据了解，近日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再次派出联合督查组赶赴浙江督查事件的调查处理。主持人，
好的，感谢李进。
目光转向台湾，我们来看这个最严重的车祸。 台湾当地时间13号的晚间，在台北市一段公路上发生了致命车祸，一个赏樱团乘坐的大巴车侧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造成了33人不幸罹难，11人仍然在救治当中。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的13号晚上9点多钟，是一辆绿色的旅游大巴车，车上面呢总共有44人。从事后当时位于出事大巴车后面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可以看到呢，出事的大巴车行经公路弯道的时候，整个车是向右侧翻，翻下了公路边缘的坡。那警方和消防人员是很快的就抵达了现场救援。那台湾的交通警察告诉记者，暂时呢没有发现有大陆的乘客。那对于目前事故的调查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记者丁一鸣，来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丁一鸣，现在目前事情的调查进展怎么样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呢，警方初步研判这个造成事故的原因呢，是包含了超速、疲劳驾驶等等的因素。那个路段的限速是40，但是当时这个大巴车的车速能达到了60，属于这个超速的状况。大巴车在驶出这个主干道的时候，应该左转的这个位置它没有及时的转弯，而是直接撞上了那个匝道的外侧的护栏，导致了翻覆。警方呢还查出这个司机当天啊已经工作了14个小时，怀疑是疲劳驾驶导致没有注意到这个路况。司机本人呢也已经是罹难，预计会在当地时间14号的下午来进行一个尸体的解剖工作。而为什么这个60迈的侧翻会导致这么严重的伤亡呢？这个是台湾自1986年这个古关游览车坠河事故以来，这30年以来最严重的这个公路事故。当局呢也是研判这个呢也有可能跟这个台湾人坐大巴车他没有系安全带的这个习惯有关。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出事的大巴车呢是属于一家叫做蝶恋花的这个旅行社。这个旅行社经营那种就是便宜货又多的那种区内一日游的项目比较实惠，所以参加的这个中老年人也比较多。而这家旅行社呢在事后也是不断的被一些人爆出来本来他就对安全不太重视。这个有关的进一步的调查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记者丁一鸣的报道。另据报道，事故发生之后，大陆方面有关就是表示了高度的关切。那国台办台、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负责人向此次事故中罹难的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受伤的同胞和相关人员家属表达诚挚的慰问。
继续来关注新闻。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湖南省娄底市政府部门了解到，娄底连源走宝煤矿14号凌晨1时37分发生爆炸事故，当班下井29人，现已安全升井18人，其中一人受伤，11人下落不明，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嗯，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为了加强旅游业治安管理，保障旅馆及其工作人员和住宿人员合法权益，规范公安机关执法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部日前发布旅游业治安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对设立旅馆所需的各项软硬件条件、经营范围都有明确的细致规定，尤其是在涉及安全和保护入住人隐私等方面。那关于这方面的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记者曹胜记来了解一下。胜记你好，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公安部发布的旅游业治安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都有哪些内容呢？
好的，这次公安部发布的旅游业治安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首先明确了管理监督的客体，也就是旅馆，这包括宾馆、酒店、招待所、客栈、培训中心、度假村、公寓式酒店、农家乐、民宿以及提供住宿服务的洗浴、足疗、按摩等经营场所。该条例要求，以上场所除了必须配备必要的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居民身份证读取设备、治安保卫机构以外，明确提出了旅店要在前台、出入口、主要通道、电梯轿厢、停车场等公共区域安装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规范的视频监控设备，并确保营业期间正常使用，视频资料保存期不得少于90天。而且旅馆在申请行业许可证时，必须要提供带有视频监控设备标识的旅店内部平面图，否则将不予批准营业。同时，该条例再次明确了关于旅店消防安全职责，要求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保证消防器材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畅通。旅馆服务台、安全保卫室、监控室和消防控制室必须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主持人，
那除了旅馆自身加强对安全消防以及保护旅客个人隐私的相关机制建设，对于公安机关监管部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
有的，对于旅客的安全隐私方面，条例中明确规定，旅馆不得在非公共区域安装视频监控设备，旅馆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参与旅馆治安管理信息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维护建设的相关人员，除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开展侦查、调查或经住宿人员同意外，禁止传播、出售、提供、泄露、删改旅客住宿信息和视频监控材料。主持人，在该条例中明确细化了公安部门在到旅馆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人民警察证，检查住宿人员房间时不得少于两人，需要检查女性住宿人员的身体的情况下，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公安机关对旅游业进行检查时，可以采取电子形式记录，必要时可以辅以录音、录像等形式。对检查发现存在的问题，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旅馆。此外，公安机关还要在执法过程中保护住宿人员隐私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经营者的正常营业和商业秘密，对工作中所知悉的相关信息应当严格保密。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曹胜记发回的报道。
中国春节的热闹氛围还没有褪去，2月14号又迎来了情人节。情人节当天，中国各地花店、金店、商场等地人头攒动，浪漫经济全面升温。有关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王环星的报道。
每逢情人节，金店、花店无疑是最受欢迎的。记者从多家花店了解到，在鲜花的种类上，今年与往年大同小异，主打红玫瑰、白玫瑰、粉玫瑰、康乃馨、百合花等。进口玫瑰售价较高，其中厄瓜多尔进口玫瑰批发价甚至出现了高达1500元一束的天价。花店老板告诉记者，目前鲜花价格已经上涨，情人节当天是鲜花价格的最高峰。
刚好情人节跟过年春节一起，两个高峰期像潮水一样，那么我们每天晚上要搞到2-3点钟，那么大量的要备货，那么像现在的话每天有40-50个人来参加，大学生帮我们来送花。
除了花店，金店也不例外。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金店市场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今年也推出了情人节专属款，比如由足金制成的金玫瑰，根据含金量及总体重量，价格从100-200元到1000元不等。金店工作人员表示，由于今年是鸡年，以鸡为主题的饰品也极为畅销。
因为今年是鸡年嘛，那买小鸡的人会比较多。因为鸡呢，它寓意也比较好嘛，鸡年吉祥，像春鸡报效啊这些。
作为情人节固有的娱乐场所， KTV、电玩中心、电影院已经成为当下不少年轻人享受甜蜜的地点。记者了解到，今年情人节电影市场推出不少应景之作，既有拿下14项奥斯卡提名的重磅之作《爱乐之城》，也有《合约男女》《岳父俏佳人》等国产爱情喜剧片。北京一家电影城的工作人员赵文苑说，情人节当天的电影票预售情况非常火爆。
在情人节呢，我们影城的票价有所调整，虽然票价有所提高，但是呢预售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昨天呢我们开始预售今天的电影票，那么到昨天晚上呢已经有40%的票已经预售完毕。
此外，在一些大型商场也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情人节的宣传广告，商场里的化妆品、饰品、内衣等只要能和情人节沾边的产品也都在大力促销。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家商场营销策划负责人说，
我们的情人节也是每年都是一年比一年要过得要好，而且现在来说已经成为消费者的一个习惯了。情人节可能跟我们的圣诞节啊，跟我们新年呢、过一些节日啊，可能它已经成为一个惯例了，就是情人节这个会掀起一个消费的热潮。
记者王欢星，北京报道。
相关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外卖的 O2O 市场规模达到1524亿元。与此同时，外卖行业中出现了鱼龙混杂的局面。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意见稿，提出利用互联网提供餐饮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具有实体店铺，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这个载明的 主体业务还有这个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那相关情况我们再来连线记者王欢兴来了解一下。欢兴你好，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了规范网络餐饮的服务，食药监这次都提出了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根据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指出，意见稿明确了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应履行的责任。意见稿明确，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行为和服务进行抽查和检测，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发现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其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主持人，
除了对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了规避网络餐饮服务，政府还加强对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监管，那在这方面有哪些措施呢？
对于自办网站的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意见稿提出，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使用无毒清洁的食品容器、餐具和包装材料，包装好食品，避免送餐人员直接接触食品，确保送餐过程食品不受污染，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餐具。此外，送餐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并保持容器清洁。此外，意见稿还提出，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在其网站首页醒目位置公示其食品经营许可证，网上公示的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店名和地址应当与实际的店名和地址一致，公示的门面、大堂、厨房等图片应当与实体店一致，公示的菜品信息、主辅料等应当与实际菜品和所用的主辅料一致，公示的图片应当与实际菜品基本一致。
那根据你的介绍，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对网络餐饮服务的监管正在不断的加强，那在这方面还有什么具体措施呢？
确实，这份征求意见稿确实对网络餐饮提供者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意见稿明确，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对餐饮服务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和服务进行抽查和检测的，由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另外，意见稿还明确提出，消费者通过网络食品第三方交易平台订餐，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要求赔偿。而如果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不提供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则由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赔偿。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王环星的报道。从这些方面来看呢，中国网络订餐的监管体系正在不断完善，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严格执法，让监管落地。
13号，为期6天，2017台北国际书展落幕，整个书展颇受欢迎，而首次设置的二手书以及古籍善本拍卖更是销售成绩亮眼。有关情况，我们来听驻香港记者丁一鸣的报道。
第25届台北国际书展在这个月的8号到13号，一连6天在台北的世界贸易中心举行。在世贸一馆和3馆的展厅里面，书香四溢，人流如织。有很多来买书的人都说，虽然现在电子书是大行其道，但是摸到书页、闻到书香的感觉，仍然是他们心中阅读的真谛。
纸本拿到手可以翻阅那种感动，还是跟电子书不太一样的。那然后你实际可以看到实体书的设计的版面啊，还有那种美编的风格、美术设计的风格，我觉得跟电子书看的感觉还是不太相同，所以我还是会购买纸本书的原因。
这次台北国际书展并没有设置参展主题国，而是突出了台湾本地的出版阅读事业。台北书展基金会董事长赵正民表示说，本届书展参展商的数量比去年同期有较大的增长。
今年书展参与的厂商加速比过去增长了10%，所以今年不管是大型的出版社或小型的出版社，其实是百家争鸣。
这次台北书展有10项首创，包括首次集合了独立书店和独立出版商成立专区，首次举办编辑力论坛等等，而二手书店进驻书展也是史上首次。 台湾著名的连锁二手书店茉莉书店的营运长戴丽珍就说，有一些知识不应该被看完就扔。
其实有的书其实蛮珍贵，你说看一看这些人有一点不环保，也有点好像把知识就丢掉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机会把呼吁取大家，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些知识，有一些书是可以珍藏的。
这次台北书展是连续第五年开设简体馆，有近百家大陆出版社参展，共计展出近3000种8000册的图书，其中有很多日历书以及流行文化小说等的书籍颇受台湾读者欢迎。简体馆的台湾业者表示说，他们进口了很多简体字的书籍，销路都很好。
北京三联啊，或者中华书局这种比较有品牌老字号的这些出版社，他们大概去年一整年2016年的新书我们大也都进来了。
主办方希望对比去年总参观50万人次的数字，希望这次的第25届台北国际书展能够冲破60万人次的参观记录。记者丁一鸣综合报道。
好的，感谢记者丁一鸣的报道。当地时间2月13号，中国华策影视集团与英国独立电视台在伦敦召开联合发布会，宣布进一步升级跨国影视产业战略合作。中英两国政府倡导市场主导的文化创意产业交流再结硕果。相关内容我们来听驻英国记者段雪莲发回的报道。
在13号举行的发布会上，华策影视集团与 ITV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出席发布会并致辞。他表示，中英创意产业各有优势和特点，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希望越来越多的中英创意产业机构和人员参与到影视合作中来，推动两国创意产业发展，促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2016年1月，由华策影视集团与 ITV 共同策划打造的综艺节目《跨界冰雪王》在北京卫视等多个省级卫视平台播出。节目通过呈现明星嘉宾从花样滑冰零基础到专业水平的蜕变，激发观众对冰雪运动的热情，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助力。根据华策影视集团与 ITV 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以创造优质内容为核心，打造跨越文化差异的影视精品，为中英文化交流与合作增添新的亮点。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海外华人社区发生的新闻。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谭天星一行13号走访了位于悉尼肯斯区的华人服务社总部。谭天星一行首先参观了服务社内各种服务设施，包括托儿中心及高龄颐养院，随后与服务社主要成员进行交流座谈。服务社主席周波介绍，该社成立36年来发展壮大的历史和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华驻中心成立2年来所做的工作。在服务社随后举行的典礼上，周波致辞表示，服务社成立已36载，从一无所有发展至今，是目前本地华人小区里唯一一家提供从培幼到护老服务的福利机构，每星期有超过2400个家庭使用我们的常规性服务。这些工作背后是依靠着一群多年努力不懈来自不同小区及阶层的义工。
谭天星在讲话中表示，悉尼华驻中心自2015年3月开展工作以来，积极推进建立健全7个1，截止到目前呢，已经编辑出版华侨华人澳洲生活指南，并发至悉尼各个华侨组织及其各总领馆，在为侨胞提供实用资讯方面受到了广泛好评。在建设华驻基金方面，设有慈善基金，举办了多项的筹款活动，如华人服务社35周年慈善演唱会、华人服务社35周年社庆慈善晚宴，在本地社区得到了肯定。谭天星说，悉尼华人服务社在华驻中心规划和建设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能够结合本地区侨胞需求的实际，很好的整合服务社现有资源，把为侨胞的服务提升到新的水平，值得赞赏。
谭天星同时提出，华住中心的工作开展应该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要处理好与当地其他侨团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与当地官方服务机构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四是处理好与所在侨团的关系，希望悉尼华住中心更好地凝聚悉尼各个侨团的力量，助力侨胞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助力新侨更顺利地融入这个社会，助力侨胞能够维护正当合法的权益，促进海外侨社的和谐发展、和谐建设，提高旅澳侨胞整体的社会地位和华人的良好形象，共创美好生活。
好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新闻。中国外交部表示，日美应该停止发表错误言论，以免钓鱼岛及南海问题复杂化。
中国将于四月中下旬发射首个货运飞船天舟一号。
中国一月 CPI 受春节因素影响涨幅有所扩大， PPI 环比涨幅回落。
台湾发生30年来最严重车祸，已致33人罹难。
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彻查浙江中医院医源性艾滋病感染事件。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欢迎您通过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61068892036 861068892036，我们期待您的参与。这一时段的直播中国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再会。